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2月9日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亦即是中文时间晚上9点。我们在中文时间9点至11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以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大额预算案以结束政府关闭。美国副总统彭斯抵达平昌出席冬奥的开幕仪式，未排除见北韩官员。彭斯说
：The simple truth is that the time has come for North Korea to permanently abandon its nuclear and ballistic.
他说北韩必须要放弃他们的核野心，必须要结束挑衅和威胁，还必须要结束他们的人权纪很差的人权纪录。这些都是国际社会今天应该是直接听到的。另外，北韓的高官抵達南韓，冬奧會上南北韓同美互係咪互動咧？係是否咧係會備受矚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訪問南韓，推動美日韓合作，二戰陰影仍然揮之不去。下面請聽由張平安報告詳盡的國際新聞。
也是美国节目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五2月9日早上是通过了一项4000亿美元的巨额预算协议，再以是结束联邦政府部分关门。众议员以240票对186票表决通过的这项预算案现时是送交川普总统签署，不过这项预算案只能够为联邦政府提供运转资金到3月23日，议员是必须要在到期日之前拿出一套为这个财政年度紧余下来的几个月的提供运转资金的具体开支方案。预算案尽管是通过，但是一些政界人士反对政府支出大幅增加，并且没有任何保护梦想者的行动计划。这些的无证年轻移民的人数超过100万。美国联邦政府星期五的零点是关门，之前美国国会未有在最后的期限之前出台新的联邦政府拨款方案，这个是联邦政府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面是第二次部分关门。紧接着参议院以71票对28票表决是结果，是同意联邦政府重新运作。之前由于一名共和党参议员的反对，美国众议院星期四晚上未有能够在联邦政府运行的拨款最后期限之前投票表决新的拨款议案。美国副总统彭斯抵达南韩平昌出席2018年冬季奥运会的开幕式。星期五的早上，彭斯前往了首尔以南70公里的平泽，南韩海军第二舰队司令部所在地的参观南韩天安号军舰纪念馆。天安号近8年前被北韩鱼雷击沉，舰上边近50名的水兵是丧生。彭斯在前往冬季奥运会开幕仪式的会场之前对记者说，要认识到违背重要事件的背景以及奥运精神，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北韩必须要接受改变。彭斯是这样。
The simple truth is that the time has come for North Korea to permanently abandon its nuclear.
彭斯表示，这个是很简单，北韩必须要放弃核野心，他们必须要结束挑衅以及威胁。彭斯还表示，北韩还要必须要结束他们骇人听闻的人权纪录，这些都是国际社会在今天直接所听到的。彭斯副总统还在平泽会见了脱北人士。美国官员未有排除彭斯在奥运期间会见北韩官员的可能性。北韩各营媒体星期四报道说，北韩方面无意同美方是会面。北韩的一个高级代表团抵达南韩，准备同包括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内的国内外贵宾同时同地咁出席平昌冬季奥运会的开幕式。北韩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北韩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率团在星期五下午抵达系南韩首都首尔郊外的仁川机场。北韩实际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部长金宇正亦都是代表团之列。这个是韩 韩战停火几十年以来访问南韩的北韩最高级别代表团。而此外，北韩派出的一个500人的代表团出席这一届的冬奥会，双方运动员还将会在同一面朝鲜半岛旗帜下一起走入开幕式的典礼现场。南韩希望藉着奥运会的场合以及机会展示他们缓解半岛紧张局势的努力，并且谋求半岛的和平和稳定。正在南韩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彭斯就表示，不解决北韩的核问题就难以获得朝鲜半岛的和平，并且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向平壤当局施压，直到他们是放弃核武器以及弹道导弹的研发。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前往平昌之前亦都作出了同样的表示。南韩总统文在寅将会在冬季奥运会开幕仪式前为贵宾举行招待会，而届时彭斯总统还将会与安倍首相是北韩的高级官员近距离接触。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他是希望与南韩总统文在寅在会谈向世界发出一个的讯息，就是美国、日本和南韩合作应对北韩威胁的决心不会动摇。安倍星期五在前往南韩访问之前发表上述的评论，而在一日前他接待了美国副总统彭斯的到访，双方在会谈的时候一致认为，虽然南韩和北韩的对话成就了平壤派代表团参与南韩平昌冬季奥运会，但是国际社会应该继续对平壤实施经济制裁，迫使平壤当局放弃核武器以及弹道导弹项目。不过南韩和日本的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继续影响美日韩三方的合作，共同应对安全挑战的力度以及是深度。国际体育仲裁法庭2月9号星期五在南韩平昌系宣布驳回了45名俄罗斯运动员以及2名教练提出的禁赛申诉，维持国际奥委会禁止他们参加平昌冬季奥运会的决定。这个仲裁庭在平昌冬奥会开幕之前几个小时作出了上述的裁决。根据报道，这47名的俄罗斯人本人是从来是未有因为服用兴奋剂而受到制裁，亦都不是国际奥委会针对俄罗斯兴奋剂丑闻展开调查的具体被调查对象。因为整个俄罗斯团队涉及到2014年的索契冬季奥运会兴奋剂丑闻，这些俄罗斯运动员被国际奥委会禁止参加这一届的奥运会。比格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结束对日本的三日访问，前往南韩。星期五，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亦都访问南韩。彭斯同安倍又将会在南韩平昌再见的日程，突出了彭斯这次访日发放政治信息的重要意义。下面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柯林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彭斯的专机2月8号星期四离开东京横田美军基地前，在基地内对驻日美军和自卫队官兵演讲，再次强调美国对迫使北韩完全放弃核武器与导弹的决心。他说，直至完全放弃开发核武器导弹的计划为止，他们会继续将压力提升到最高限度。在那一日来到之前，他们亦准备应对不测事态。他还说，不应该过少评估美军能力，无论常规武器还是核武器，他们都能够迅速压倒性战胜任何攻击。彭斯对日美合作对抗北韩的同盟关系说，所有选择都在台面上，美军和自卫队已经准备好守卫美国国民。彭斯星期三晚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谈后举行联合记者会，他强调日美永远的同盟关系，和不会再好像过去那样容忍北韩借用奥运会来宣传他形象，并掩盖将他国民当奴隶压制的行为。研究日美关系的应庆大学教授中山俊宏指出，彭斯和安倍都会出席平昌冬奥开幕仪式，但是如果彭斯只是为了和安倍会谈，那完全可以在平昌实现，不必特别来到东京。他说，彭斯访问南韩前特别到访日本，是着重要发放政治信息。彭斯在日本不断强调美国用所有手段迫使北韩放弃开发核武器与导弹计划的决心，被日本舆论广泛视为既是还击北韩最近利用平昌冬奥在南韩上演南北韩融和气氛， 并引诱南韩总统文在寅政权对他制裁网开一面的谋略，亦是牵制文在寅政权倒向北韩的无谋方略。不过日本亦早已经存在，万一美国与北韩改善关系的话，只有日本陷入孤立的隐患。对于彭斯率团出席平昌冬奥开幕式，日本一直有情报说彭斯可能与北韩代表团接触，并且关注到彭斯访日前曾经表示并不排除在平昌与北韩接触的可能性，所以彭斯在东京对北韩措辞强硬的表态，令读卖新闻和产经新闻星期四都以社论来表达安心感。包括产经新闻社论在内的多个主流传媒还关注到彭斯星期三与安倍会谈中针对中国活跃的海洋行动再次重申，基于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美国对日本的防卫义务，川普政权亦将尖角诸岛，亦即中国称的钓鱼岛，列为该条款适用范围的认识。在会谈的联合记者会上，彭斯对日美同盟的发言几乎与对北韩的发言同样多，包括川普与安倍的伟大友情，美国赞赏日本了不起的传统文化、繁荣、民主，美日国民基于自由与民主、法治的团结，求足印太安全与繁荣基础的伙伴。美国总统深切关注日本国民安全，将追加提供日本最先进的装备确保日本安全等。即使与安倍讨论过中国问题为主的地区安全环境，但是彭斯在记者会上只字未提中国。彭斯突出强调美日同盟的背景是安倍去年下半年开始转换与中国一带一路合作的政策，和今年安倍致力推动改善日中关系进入较具体日程的计划。日本产经新闻星期三在一篇分析报道中说，安倍政权正在渗透去年以来与中国一带一路构想合作的姿态，这个虽然与改善日中关系挂钩，但是如果不小心推进，就会令日美关系不和谐，亚洲亦会陷入不安地危险，围绕对中国政策日美的调整进入极为重要的局面。与彭斯会谈后，安倍星期三在记者会上虽然亦说他和川普总统深深信赖的关系下，日美同盟正成为未曾有的强大关系，在这个之中副总统通过与日本经济对话等为首，为加强两国关系做出巨大贡献。平昌奥运契机令国际社会进一步关心亚太地区，向世界展示与副总统之间构筑的日美不动摇的伙伴关系意义极为重大，但是亦说他与彭斯继续与中国建设性对话，从多极观点来发展安定关系达成共识。研究日中关系的日本人之间广泛认为，安倍转换与中国一带一路合作政策的最主要原因是川普政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架构，令安倍不得不另觅日本经济出路。安倍经过再三游说，亦未能够使川普充分认识 TPP 是个维护共同价值观的自由世界经济秩序的政治意义。美国退出后的 TPP 十一国架构对日本经济来讲，不单止市场魅力锐减，而且加拿大还在度扯后腿。彭斯似乎没有带来足以令安倍再期待川普政权经贸政策的动向。彭斯依旧重申去年十一月川普访日时强调的均衡的自由公平经贸原则，以至于读卖新闻星期四的社论最后说，标榜美国第一的川普政权要求日本政府减少美国对日贸易赤字，希望围绕贸易的不同立场，不要损坏日美整体关系，并能够推进建设性谈判。除了发放政治信息，彭斯访日敦促日本着重朝鲜半岛局势和北韩正在积极分化美日韩同盟的大局，各自与南韩的慰安妇问题纠纷，稳固美日韩同盟关系似乎是彭斯访日的另一个目的。上个月文在寅政权宣布对日韩有关慰安妇问题协议的新立场后，日本政府抗议之余，执政自民党内反对安倍出席平昌冬奥会开幕式的意见形成了趋势。不过随后多个日媒报道安倍打算出席，伴随这个报道的说明是美国建议安倍出席。上星期日本内阁正式宣布，这个星期再宣布安倍与文在寅星期五在平昌会谈。日本有消息说安倍政权对川普政权在日韩纠纷中没有明确支持日本的立场， 容忍南韩不履行日韩有关慰安妇问题协议中最终不可逆转的条款存在不满。南韩中央日报星期二亦话，安倍政权有意在彭斯访日时要求彭斯斡船，敦促南韩履行协议，拆除各国慰安妇帐。安倍星期三与彭斯会谈后在记者上话，听日之后副总统同佢都预定出席奥运开幕式，嗰阵时将举行日韩首脑会谈，佢要与文在寅总统确认日美已确认嘅方针，佢想展示日美韩对北韩政策强固嘅合作关系不动摇。今日佢已经与副总统就呢个问题彻底调好咗步调。不过日媒目前仍然紧盯住北韩如何将平昌奥运变成平壤奥运，南北韩如何将非政治的奥运变成政治舞台，并对南韩作出种种例外措施来迎合北韩的微笑外交十分不满。多个日媒引述安倍周边传出的消息说，安倍亦打算当面敦促文在寅履行日韩有关慰安妇问题协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南从东京发来报道。
为执行联合国制裁决议，俄罗斯开始遣返北韩劳工。俄罗斯一直被批评使用北韩劳工的劳役劳动，以及绕过联合国决议暗中帮助北韩，但俄罗斯官员就对此否认。下面美国之音地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驻北韩大使马塞戈拉最近表示，由于中国工资上涨，俄罗斯雇佣中国劳工已经变得不切实际，但是俄罗斯就能够同北韩在雇佣劳工领域达成一致。他说俄罗斯每年给北韩劳工发放12000到15000短期务工签证，在俄罗斯北韩劳工的数量最多的时候能够达到37000人，他们在建筑施工、农业、渔业、加工等领域工作。马采戈拉表示，为了执行联合国对北韩制裁决议，俄罗斯现时已经开始遣送北韩劳工返国。到了2019年年底之前，俄罗斯将会辞退境内的全部北韩劳工。海外劳工收入一直是北韩当局的主要外汇来源之一。联合国安理会去年12月末期通过了针对北韩更为严厉的制裁决议，其中包括禁止使用北韩的劳工。但是俄罗斯外交人士说，在俄罗斯的要求之下，这项决议在禁止使用北韩劳工方面后来措施减缓，其中提到在未来24个月内逐渐停止使用北韩的劳工。在俄罗斯，北韩劳工的处境长期被国际社会和人权组织关注。人权观察曾经批评北韩劳工在俄罗斯的生存环境非常恶劣，那些为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足球赛场馆施工的北韩劳工长时间工作，很少有休息日，他们的工资都要上缴政府。很多西方媒体亦都曾经报道北韩劳工居住在装货物的集装箱里面。但是马采戈拉大使否认在俄罗斯的北韩劳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如同奴隶。马采戈拉说，北韩劳工在俄罗斯的平均薪水如同俄罗斯工人每个月大约是500美元。马采戈拉还表示，俄罗斯从未暴力强制遣返那些不想返国的北韩的劳工，而且在相关问题上面，俄罗斯一直与联合国难民事务处协调合作。俄罗斯在2016年曾经与北韩签署政府协议，决定向平壤当局遣返在俄罗斯非法逗留的北韩的公民。人权组织批评俄罗斯当局的这个举动如同犯罪，等于将那些不愿意返国的北韩劳工送入虎口，因为在北韩等待他们的将会是酷刑折磨和各种虐待迫害。曾经为申请避难的北韩劳工提供帮助的人权活动人士加鲁什金娜说，苏联解体之后大约有200多名在俄罗斯务工的北韩劳工申请避难，但是俄罗斯仅是给其中的两个人难民身份。加鲁什金娜说，很多北韩劳工在远东从事非常繁重伐木的工作，他们都是集体住在营地之中，并且受到北韩安全部门的严密的监视。其中一些人和当地俄罗斯居民接触想逃离非人的生活，有些还同俄罗斯妇女结婚。加鲁什金娜说，那些伐木营地的条件都非常恶劣艰苦，但是这些营地都在俄罗斯的境内，这等于是国中之国，是俄罗斯境内的北韩。一些北韩劳工当然想逃跑，但他们逃跑之后就没办法得到帮助。 但是俄罗斯驻北韩大使马采戈拉就称赞北韩劳工勤劳、守纪律、肯吃苦，而且北韩劳工都集体行动，所以能够给俄罗斯特别是远东地区带来巨大经济的利益。他又说放弃使用北韩劳工将会给了俄罗斯特别是远东地区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俄罗斯虽然支持联合国对北韩制裁的决议，但就被批评暗中帮助北韩。路透社没多久之前引用西方情报机构消息来源的话透露，北韩利用俄罗斯远东港口转运出口煤炭，俄罗斯游船在公海上向北韩游船秘密输送原油，但是俄罗斯官方都否认这些指控，并且强调会坚决执行联合国的制裁决议。莫斯科的一些外交分析人士说，俄罗斯并不满意中国跟随美国加大对北韩的制裁，但是为了不得罪中国，亦都只好支持联合国的制裁行动。一名俄罗斯北韩问题学者说，继续加大对北韩制裁并不符合俄罗斯的利益。一名俄罗斯国际事务记者说，俄罗斯和北韩目前都受到西方的制裁，今日俄罗斯社会和普京统治集团之中的很多人都对北韩专制政权拥有好感，这些导致很多俄罗斯政界人士和官员正是扮演北韩政权辩护律师和捍卫者的角色。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台湾东部六号发生强烈的地震，建筑物倒塌倾斜，很多家庭仲陷于缺水停电的状态。台湾政府仍然在持续进行搜救工作，包括美国、日本和中国在内。很多国家亦都对台湾表示慰问，但日本和中国的表达方式明显不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八号透过署名信致函台湾总统蔡英文，对台湾发生地震的灾害表示慰问，并立即派救灾小组赴台提供协助。北京当局则是绕过蔡英文政府，由国台办直接与发生地震的花莲县长通电话表达慰问之意。安倍晋三八号在首相官邸面书、推特、Instagram 和 Line 等社交媒体账号上都贴出了他对台湾地震的慰问之意。在给蔡英文总统的信上，安倍表示他向在台湾地震中的罹难者以及受灾户表示哀悼和慰问。在东日本发生大地震时，日本受到长年以来的朋友台湾的各位温暖的帮助，日本国民对此仍记忆鲜明，没忘记台湾。安倍说，在重要的友人面临困难时刻，日本愿协助台湾任何必要的支援。他亦都表示，日本政府已经派专业救灾团队赴台提供协助与搜救工作。安倍在这一封信上以总统阁下称呼蔡英文，并署名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安倍晋三，同时亦都在其官邸面书账号及其他的社交媒体上贴出他以毛笔字写下汉字台湾加油的照片。此外，安倍亦都在其个人面书账号上贴出他书写台湾加油的视频，并对着镜头说，在日本东部发生大地震时，台湾给了日本温暖的帮助。在这个重要的朋友遭遇如此困难的时刻，日本与老朋友台湾同在，日本人会全力支持台湾。中国政府亦都对这一次发生在花莲的里氏六级强震表示慰问。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在与花莲县长傅昆萁通电话时，表达愿意提供协助之意。不过，正在华盛顿访问的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林正义星期四话俾记者听，台湾对中国大陆的慰问非常感谢。不过，国台办的慰问的确是想绕过台湾官方的陆委会和海基会，而这个亦都并非第一次。例如蔡英文政府上台后，北京当局即曾邀请国民党和无党籍的八个县市长到中国大陆访问，但林正义强调，虽然台湾亦都希望两岸之间有多元沟通管道，但希望北京不要将台湾视为地方政府。林正义说，他们认为这个管道应该是多元的，而不是将台湾当作一个地方政府，直接和台湾的地方县市沟通，这个应该亦都不是多数台湾民众愿意看到的。但是林正义还是要表示，对中国大陆在很短的时间内，虽然他没有直接来对海基会或者陆委会，不过 他们还是感谢中国大陆能够表示对花莲这个不幸的事件愿意尽力协助。对于台湾政府以救灾专业人力及器械等能量均充足，目前尚无需外接援助的理由拒绝中国的协助，但却接受日本派遣的七人小组到花莲救灾。林正耀说，每一个国家有防灾救灾不同技术，日本具有最先进搜救仪器和技术，能够在废墟里面寻找生还者。因此林正义他相信，只要任何一个国家有这么先进的技术来协助，台湾都不会去排除。林正义此行访美只有两日，行程短暂，除了星期四上午在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发表演讲，他亦都同川普政府官员就一段时间以来两岸关系的发展交换了意见。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英国已经明确表示希望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扩大中国在亚洲、欧洲和非洲各地的投资，并且扩大影响力。一带一路倡议是他的这个愿景的基石，不过这么巨大的基础设施项目所带来的财政和人道代价，他引起不少人的关注。美国就直言不讳地对中国巨大的投资项目所带来的风险提出了警告。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在伦敦报道。
上个星期，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带领一个由政府大臣和工商领袖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了中国，签署了价值127亿美元的贸易协议。他称赞说，中英关系处在黄金时代。而在较早时，英国驻中国大使伍伯纳说明了在一带一路倡议方面，英国愿意在哪些方面和中国合作。
The first is we'd like to collaborate on practical. They require complex funding mechanisms.
英国驻中国大使伍伯纳说，首先英国希望在务实项目上面合作，他们希望和中国合作的第二个领域就是引入他们伦敦市的一些金融经验，因为这些项目特别是基础设施项目是大型项目，他们需要有复杂的融资机制。在有些人看来，这些项目过于复杂了，其中一个项目是在乌干达首都和机场之间沼泽地上方新建一条51公里的高速公路，定在5月开通，施工方是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造价5亿8千万美元，北京提供了一笔贷款。坎帕拉市长说，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Even these Chinese who are coming here, which is very very unfortunate.
坎帕拉市长埃里亚斯卢卡亚哥说，虽然来了这些中国人，虽然有些商业银行、进出口银行等等可以给他们借钱，但负担最终的还是要落到他们乌干达人他们的子子孙孙的肩头上面，这些是非常非常不幸的。在一带一路的项目之下，中国在非洲、亚洲和中东甚至东欧都进行了投资。英国海外发展研究院的巴纳比·威利茨金说，英国在参与这些交易的时候应当小心行事。海外研究院的巴纳比·威利茨金说，尤其是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要穿过的一些世界脆弱的地区，有很多潜在的风险，包括对人道以及环境问题的担心。他认为如果只是着重贸易层面会忽视这些问题，但是英国亦都有一个优势，英国多年来在这些国家做过很多的事，有过很多的投资，实际上能够给中国提供一些非常务实的建议。美国对中国贸易和外交政策的批评走得更远，国务卿蒂勒森上个星期四在出访拉美之前发出了这样的警告，说中国就是好像他在全球新兴市场所做的这样，提供了一个有吸引力的发展道路的表象，但是实际上这些往往涉及用短期的获利来到换取长期的依赖。很多新兴经济体欢迎中国的投资，也都乐见英国等国家的参与，但也都有人担心不断增加的债务会带来巨大的后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以伦敦的报道。
北京最近宣布开展一项历时3年将波及全国的清理黑恶势力的运动，那些被当局认定和这些势力勾结的地方官员亦都在打击之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的报道。
这一场运动的官方名称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国家媒体说，运动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发动，近30个党政机构共同参与。在一份措辞严厉的通知中，当局说
要将打击黑势力犯罪和反腐败基层柏营结合起来，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官方媒体特别强调，扫黑除恶和以往的打黑除恶虽只有一字之差，却意义深远。过去打黑更多是从社会治安角度出发打击犯罪，这一次扫黑是为了夯实党的执政根基，维护国家长治久安。讲到打黑，被罢黜的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薄熙来当年是打，习近平如今要扫。旅居美国的历史学者任松林在网络政论节目《书斋夜话》中说，他总结道，薄规集除，习近平在这里做同样的事，不过是抹去了薄熙来的名字。文革后，中共领导人发动的这一类受政治驱动的打击犯罪运动不在少数。1983年，邓小平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的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那一场运动持续了三年，整治了当时混乱的社会治安，摧毁了数万个犯罪集团，但亦都造成了很多的冤假错案。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中国先进苏35战机首飞南中国海争议水域。美国股市在一星期内两度暴跌，亚洲股市跟进跌势。美国担忧维吾尔人被从马来西亚遣返回中国。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节目的详细新闻报道。中国军方星期三宣布，首次向南中国海派出了先进的苏35战机飞越了同周边有主权争议的海域上空。中国空军在官方微博上面宣布有关的消息的时候，还配以相关的视频。中国军方未有宣布参加首次前往上述地区飞行的这种先进战机的数量以及是时间，而只是说飞行是属于联合战斗巡逻，目的是在于强化长途运作能力。中国空军的苏35战机为俄罗斯制造的单座双引擎高机动性的战机，这种战机据报具有特别的攻击水面拦截能力。2017年底有媒体报道说，俄罗斯向中国交付了10架的苏35战机，使到中国现有的苏35战机达到14架，可以直接对抗冲绳美军的12架 F-35 战机。日本时报援引中国一位退役将领的讲话，中国此举在意是在挑战美国军舰没多久之前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地区的所谓自由航行，中国抨击美国军舰的上述航行是未有得到允许。亚洲股市全面开低走低，几个小时之前美国股市各大指数再次大幅度地以跌势收市。星期五亚洲各大股市开盘之后迅速走低，东京、上海以及香港主要的股市指数在开市之后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就大跌 4% 左右。美国股市在星期四的交易当中全面受挫，道琼斯指数一个星期内第二度狂跌1000点以上，跌幅超过 4%， 标准普尔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亦都大跌近 4%。 股市大跌从上个星期五开始，当日美国政府报告说，美国经济今年一月创造了20万个就业机会，工资提高幅度是8年以来最高水平。这个消息被公众解读为是通货膨胀压力将会增大，利率的上涨亦都可能会随之而来，而利率上涨会直接影响到公司的业绩。随着股市的全面下行，具有指标意义的美国政府债券的收益率却是继续抬高，这个将会进一步加大利率上升的压力。美国对马来西亚可能遣返11名维吾尔穆斯林返回中国表示担忧。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回复路透社的电邮当中表示，他们是对媒体所报道所指马来西亚可能将维吾尔人遣返回中国的感到是担忧。美国敦促中国当局在对待任何被遣返回的人士的时候，要遵守国际人权准则，保证公开、透明、正当法律程序，以及这些人的安全和适当的处理。路透社在2月8号引述消息来源说，北京和马来西亚就遣返维吾尔人返回中国一事举行磋商， 在去年从泰国越狱的20名维吾尔人当中，有11人逃到马来西亚之后是被逮捕。路透社报道说，马来西亚受到中国方面的巨大压力，才考虑将这些维吾尔人交给北京而不是泰国。消息来源还表示，一些西方外交使团在设法说服马来西亚不要将这些人遣返回中国。人权观察呼吁马来西亚确保在押的维吾尔人是不被强行遣返中国。人权观察亚洲区执行主任亚当斯在2月9日的一份声明当中指出，马来西亚当局应该是允许这些人获得公平的司法程序，对他们的避难申请作出处理，而不是应北京的要求将他们送返回中国。前孟加拉国总理齐亚因为腐败罪被判处5年的徒刑之后，首都达喀的警方准备星期五应对更多的示威。星期四被判刑之后，成千上万的支持者在法院外举行示威，并且与警察发生冲突。法院认定担任过两届总理的齐亚从一个孤儿院设立的专用信托基金里面是贪污了多达25万美元。齐亚始终否认这项的指控，称之为是有政治动机的行动。孟加拉民主主党的领袖齐亚预计将会对判决提出上诉，这个可能使到他不能够作为候选人参加定向12月举行的大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国务卿特朗普星期四在国务院同来访的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举行了会谈。杨洁篪是在美中贸易摩擦加剧和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的背景下访问华盛顿。消息人士说，杨洁篪这次访美是要稳定中美关系，并且就经贸与北韩核问题这些关键问题和美国进行磋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特勒森国务卿2月8日上午在国务院与中国最高级的外交事务官员杨洁篪举行会谈前对媒体表示，他与杨洁篪此行举行了很多的讨论，他们将继续这些事关美中关系的非常重要的讨论。杨洁篪亦都表示，双方将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协议，并推动他们非常重要的关系向前发展。会谈后，杨洁篪会在国务院参加特勒森为他准备的工作午餐。美中双方都没有公布杨洁篪为期2日的访美具体行程。按惯例，杨洁篪会与国家安全顾问马克马斯特等白宫高级官员会面，亦都可能会与川普总统进行短暂的会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宣布杨洁篪访美的消息时，没有具体提及他与美方究竟要讨论哪些问题，只是表示他会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与地区问题与美方深入交换意见。不过耿爽2月6日在例行发布会上的有关表态表明，中国此时派遣杨洁篪访美是希望他能够扭转美中关系向不利方向发展的势头。耿爽说，近段时间以来，中美双方都表示要继续保持和加强双方在各方面的接触和交流，他们希望这一次访问有助于双方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消息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杨洁篪这一次访美是要稳定中美关系，磋商关键问题，尤其是经贸和北韩核问题。虽然南北韩双方以冬奥会为契机重启对话，使南北之间的紧张关系有所缓和，但是北韩核问题依然存在。预计特勒森在与杨洁篪会谈时，会讨论中国是否会完全履行安理会的制裁决议案，尤其是禁止公海上的非法交易。曾经担任过驻美大使以及外交部长的杨洁篪，是在美中贸易摩擦加剧以及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的时候进行这一次访问的。在川普总统去年11月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之后，他最关注的美中贸易逆差问题以及北韩核问题并没有出现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在美中贸易逆差不降反升的情况下，川普政府已经针对中国采取了一些措施，包括对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的行为展开301调查，对来自中国的钢铁和铝制品进行232国家安全调查，并对进口的洗衣机和太阳能板征收关税。除了征收关税以外，
川普政府亦都准备采取其他的措施，包括对中国的投资和出口进行限制，在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提出申诉，并且实行签证方面的限制。美国前代理副贸易代表卡特勒星期二在纽约表示，美国将很快宣布针对中国的贸易行动。针对美国的举动，中国方面亦都在采取应对措施。中国商务部2月4日宣布对进口自美国的高粱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指责原产于美国的进口高粱接受了美国政府的补贴。很多人担心中美之间会爆发一场贸易战。除了贸易摩擦以外，更使中国方面担忧的是，川普政府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在川普政府最近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与国防战略中，中国都被美国视为是修正主义大国，是挑战美国利益、经济与价值观的战略对手，亦都是美国国家安全最主要的威胁。美国国防部在刚刚发表的2018年核态势评估中，亦都将中国视为美国在亚洲利益的主要挑战。目前还不清楚杨洁篪这一次访美是否能够缓解美中之间的贸易摩擦，以及美国对中国的战略不信任。中国的一些学者认为，美国在战略上对中国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日前亦都表示，美中双边关系反映了美国的一些人对中国的理解的不足，以及对中国采取的策略的误判。就在杨洁篪访美与美国磋商北韩核等问题之际，中国亦都派遣中共政治局常委韩正作为习近平的特别代表出席南韩平昌冬奥会的开幕式。南韩总统文在寅在会见韩正时敦促中国帮助促成美国和北韩之间的对话。文在寅说，他敦促中国政府在推动朝鲜半岛南北对话导致美国和北韩会谈上发挥更大的作用。预计杨洁篪会建议美国利用这一次冬奥会的机会和北韩进行对话，但是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在推动美国和北韩举行对话方面可能不会取得实质的进展。虽然北韩官员称冬奥会期间北韩代表团不会和美方进行接触，但是出席冬奥会开幕式的美国副总统彭斯没有排除这种的可能性。彭斯在结束访日前往南韩的途中回答媒体的有关问题时表示，目前他们正在前往参加奥运会，或者有和北韩人进行接触的可能，不管是非正式还是以会议的形式，美国要等着看究竟会出现什么情况。彭斯说，美国没有提出在冬奥会期间与北韩方面进行会谈的要求，但是如果他在今后几日有机会和北韩人进行接触的话，他要美国人放心的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美国会向北韩传递川普总统在国情咨文中发出的同样的讯息，即北韩必须停止长期的欺骗、挑衅、发展核武器，威胁该地区以及整个世界。如果他们不停止这样做的话，在所有选项都在考虑之中的同时，美国将继续对北韩施加更大的压力，直到美国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前代理副贸易代表星期二在纽约说，美国将会很快宣布针对中国的贸易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二月六号星期二，美国前代理副贸易代表卡特勒表示，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是川普总统在中国贸易上的耳目，他启动了301条款调查，针对中国知识产权上的不公平贸易，包括强制技术转让。在这个301条款调查之下，预计将很快宣布针对中国的贸易行动。美国商务部星期二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进口到美国的中国商品和出口到中国的美国商品之间的差距，从上一年的3470亿美元上升到去年的3750亿美元，增幅达8%。美国去年全球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总额扩大了12.1%，达到5660亿美元，是2008年以来的最大差距。卡特勒表示，虽然川普政府里面有倾向全球化的，亦有倾向保护主义的不同观点的官员，但是在今后几星期或者几个月里面， 将会睇到川普政府对不公平贸易问题的处理。他认为在未来几星期内会睇到针对某些贸易伙伴采取的更多贸易行动。他说两星期前美国针对洗衣机和太阳能板进口征收高额关税只是未来一系列宣布的一个开始。卡特勒说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是川普总统在贸易问题上的耳目，他非常了解贸易，熟悉美国法律，能够与国会合作，而且非常强硬。在贸易问题上他的看法和他之前服务过的共和民主两党政府都非常之不同。卡特勒是在亚洲协会星期二举行的川普与亚洲一年之后的讨论会上讲这番话。亚洲协会在川普当选后集中美国重要的亚洲问题专家学者，向川普政府做了亚太政策简报，并提出政策建议。亚洲协会的这个活动旨在检视一年来川普政府的亚洲政策。卡特勒说对川普总统最近对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议 TPP改采取开放立场感到鼓舞。两星期前川普总统出席瑞士达沃斯论坛，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如果能够讲得成实质上更好的协议，他考虑重新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 TPP。 卡特勒曾经代表奥巴马政府参加 TPP 谈判，他说退出 TPP 是川普政府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他说现在 TPP 在日本领导下十一个国家在没有美国参加的情况推进 TPP 谈判，不单止美国已经无法从中获益，而且要记住其他国家趁美国退出地区经济领袖地位出现真空的机会填补入来。他说日本努力将澳大利亚、新西兰带入来，中国亦想进入来填补真空已经不是秘密。但是卡特勒说川普政府的优先仍然是双边谈判。川普总统在达沃斯论坛发言中，美国已经准备好与所有国家协商互惠的双边贸易协定，包括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 TPP 当中的国家。卡特勒说美国如果寻求重新进入 TPP 可能要到2019年以后，他希望11个国家如期在3月签署协议，或者在2019年1月1号开始生效，然后随着时间推移美国有可能开始与 TPP 单个成员国谈判。不过卡特勒认为双边协议已经不像过去那么有用，其他国家认为多边协议得益更多，因为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国家和另外一个国家做生意，如果一个产品要经过几个国家，就需要同所有这些国家达成协议，有价值链、供应链，更多国家意味着大家要认同同一个规则，这个就是为什么尤其是亚洲国家愿意采取区域合作政策。卡特勒表示从亚洲同行那里了解到亚洲国家希望美国回去，他们希望美国回到贸易协议，希望美国领导和交往。但是卡特勒担心当美国准备这样做的时候，这个地区和世界已经变了。他说 TPP 的11个国家经过一段时间，他们提高信心，认识到可以在美国缺席的情况下合作做事。他认为会看到这种信心亦会转换到其他领域，等美国愿意进行交往时，这个世界可能已经有点不同了。卡特勒说在新一年里面他想看到川普政府在经济上更多的参与与亚太地区其他国家的合作之中，以帮助制定规则并推进贸易自由化。美国前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说一年来川普政府在安全和战略方面的很多重大决定其实是继续了之前的布殊奥巴马政府时期的政策，例如对北韩采取制裁和外交结合的策略，又如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接触、出席亚太经济合作峰会和东盟峰会等。但是拉塞尔同时指出川普的亚洲政策仍然使外界在一些问题上感到不确定甚至混乱，例如美国的方向是什么，在安全和战略上政府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日本和南韩是美国的盟国还是搭顺风车，中国是帮助解决北韩问题还是拖后腿，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是朋友还是对手甚至是敌人，金正恩是个聪明的人还是个小火箭人，什么是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美国是不是仍然重视传统意义上的人权。拉塞尔说过去一年川普在较早时候就同亚洲国家领导人举行峰会，国防部长马蒂斯、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蒂勒森亦在较早时出访亚洲同那里的领导人举行会晤，这些都是非常重要。但是他同时亦指出政府仍然有很多空缺至今未任命，不单止在华盛顿的外交机构，而且在美国驻外使馆。 例如美国驻澳大利亚、南韩、新加坡的大使，以及美国驻东盟代表，至今仲系代理，未予确认。拉塞尔话，总统同国务卿需要第一线指挥官推动同落实政策，佢哋系川普政府喺呢啲重要首都嘅代表。讲到底，这个唔单止系人事问题，而系制度问题。政府实际上需要证明能够接受并重视专业机构同专家意见。拉塞尔认为，川普政府比奥巴马政府较少重视南中国海问题。当然，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在南中国海的运作并没有任何改变，但是没有听到的是川普政府对航行自由发出明确反复的肯定。他表示，航行自由原则应该同样适用于南中国海。他说，美国的航母和 F-22 战机可以在国际水域和空间航行并不足够。美国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套规则，令只有较弱海军的小国可以无需恐惧在国际空间和水域航行。拉塞尔认为，在美中关系上，川普政府2018年遇到的问题是有没有找到一个观察中国和与中国交往的方案。他说，这种方案应该是既允许合作、允许竞争，亦使美国能够直接了当处理双方的分歧，但是避免使双方关系陷入最差境地的冷战式对抗或者斗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
美国新任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巴克对世界各地的压迫政权说，如果你想要更多的安全，就应该要提供更多的宗教自由，因为当人拥有自由的时候，他们不会同你交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的报道。
布朗巴克在星期四月8号在美国国务院主办的一场践行美国对国际宗教自由承诺的活动上面讲的这番话，来自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和世界各地的公民社会、宗教组织立法者、外国使节中的宗教自由倡导者出席了这个活动，共同探讨国际宗教自由的未来。布朗巴克曾经担任美国堪萨斯州州长，去年由川普总统提名，并且在上个月获得参议院批准出任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这个职位设立于1998年，隶属美国国务院，负责领导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布朗巴克说，过去几十年以来，大家看到宗教自由正是缩减，世界各地的迫害增多。事实上，今日全世界因为信仰遭受迫害的人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多，这些是不能够容忍的。他又说，当你限制一个人的灵魂的时候，会发生些什么呢？他继续说，他们会同你交战，他们会倾其所有同你交战。布朗巴克又说，放眼世界，当宗教自由受限的时候，安全问题升级，恐怖主义升级。他又说，宗教自由不单止是一个国家的安全问题，也是人类最基本的问题。出席活动的美国副国务卿约翰·沙利文说，每个人都应当享有思想、良知和宗教自由的权利。不幸的就是，世界各地很多人没办法享受真理之光，全世界近80%的人受到宗教方面的限制，他们没办法践行自己的信仰，生活在恐惧之中，只能够秘密地敬拜，饱受歧视。沙利文又说，川普政府积极采取行动支持世界各地的宗教自由，他又表示，有效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和那些愿意站起来反对暴政、捍卫良知和自由的各国的政府、组织、个人合作。在当日较早时，美国总统川普出席了在华盛顿举办的年度全国祈祷早餐会，他对聚集一堂的议员和宗教领袖说，信仰是美国价值和自由的核心，美国将会继续为宗教自由而奋斗，并且打击那些试图压制宗教自由的团体。近来北京和梵蒂冈间关系的微妙转变引发起热议，上个星期就在新版宗教事务条例之中，在中国施行的同一日，梵蒂冈传来消息，教宗方济各决定接受七名由北京任命大卫罗马反对的主教。出席星期四全国祈祷早餐会的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牧师说，梵蒂冈当局的妥协将会给了中国天主教会带来极其消极的影响，基于大陆当局日益加剧的宗教迫害，如果报道属实，梵蒂冈方面的行动将会被很多信徒认为是一种信仰上的背叛。这位长期关注中国宗教自由的活动人士对美国之音说，今日早餐会，川普总统特别强调，美国人民会和那些经历宗教迫害的人坚定地站在一起，他感到很欣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网站近日以中英文双语刊登了中国驻南非大使林松添的署名文章，警告非洲不要落入破坏中非合作的陷阱。林松添在文章当中就法国世界报披露中国入侵非盟总部电脑系统涉机密数据一事，斥责西方的媒体分化破坏中非团结的险恶用心。分析认为，中国正是对非洲的巨额投资和援助当中得到政治上的回报。非盟对这个事件到现在保持沉默，凸显中国对非洲强大的政治影响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林松添的这篇署名文章是中国官方对世界报文章披露中国入侵非盟总部电脑系统并下载机密数据的回应。他表示对法国世界报等西方媒体无中生有污蔑中国感到遗憾，对少数非洲媒体盲目跟风操作感到痛心，称这个是对中国政府和人民对非洲真诚无私援助的最大伤害，亦都是对中国秉承的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的最大不敬。在非洲颇具影响力的法国世界报非洲版最早披露的这件事件，西方主流媒体和一些非洲媒体随后亦都进行了报道。报道说，非盟一些官员私下指责从2012年1月非盟总部大楼启用到2017年1月，中国每晚入侵大楼内的电脑系统并下载机密数据，然后转回位于上海的服务器上。技术人员发现数据传输活动从午夜开始到凌晨两点达到峰值，这个情况直到一年前被发现，但非盟对此一直不敢作声。这座位于埃塞俄比亚首都阿迪斯阿贝巴共19层的非盟总部大楼耗资2亿美元，资金几乎全部由中国提供。中国国营的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是大楼的承建方。有报道说，大楼的装修亦都是中国公司完成，甚至连大楼的建筑材料亦都全部来自中国。中国驻南非大使林松添表示，中国于2011年援建的非盟大使建筑群是中国应非盟和非洲友好国家的要求，支持非洲联合自强和一体化进程的重大举措，亦都是新世纪中非友谊的又一象征。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数字，中国是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亦都是非洲最主要的投资方。中国对非洲的投资和融资存量已经超过1000亿美元。2015年12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上宣布，要实施支持非洲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中非十大合作计划，并提供600亿美元支持，其中主要将投资于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真实的故事一书的作者，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中非研究项目主任博代容表示，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模式是之前西方国家没有尝试过的，中国是将非洲的资源和基础设施建设相结合，用自然资源做抵押换来贷款，给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提供资金，这个是一个一整套的计划，而西方没有类似的模式。博代容表示，这一种模式给非洲带来了新的机遇，亦都给非洲国家的政府更多选项，而中国资本对非洲国家的诱惑是这些贷款往往是不附加条件的。纽约时报驻上海首席记者张大卫说，对于中国对非洲投资给世界带来的影响，大家的认识还只是停留在初级阶段，而这个认识将是长期的，而他们的数据是非常有限。不过从中国被指控入侵非盟总部大楼电脑网络的事件来看，中国对非洲的国额投资正在收到回报。据金融时报报道，在该事件被法国世界报披露前，非盟官员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面都对此保持沉默，至今仍然拒绝置评。中国政府否认在非盟总部大楼内安装了窃听设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这一种讲法毫无根据，纯属无稽之谈。中国驻南非大使林松添发表在中国外交部网站的文章说，世界报刊登这一篇报道后，埃塞俄比亚总理、非盟委员会主席等非洲领导人纷纷对此进行驳斥和反对。 管理諮詢公司麥肯錫去年一份有關中國在非洲投資的報告顯示，中資公司修建了非洲大陸相當大比例的鐵路和公路，目前有10,000+家中資企業活躍於非洲。美國之音記者林峰華盛頓報導。
好了，結束這一節的時事經緯。
怎樣可以輕輕鬆鬆學英語會話呢？
聽美國之音粵語組製作的流行美語吧，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還有重播，
每次是介紹兩個美國年輕人常用的詞彙，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約了你了，
到時見啦。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